我们两个人能够出来，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一个人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代劳然后两个人啊同得那个劳碌的果效哈、啊、然后感谢主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脱毛老鹰，那我说他是雄鹰，我是母老鹰啊，那我带了三只小鹰啊，所以我们啊成立一个如鹰般的家庭啊。今天我有机会跟一些，我们下午有一些培训的时候，有机会跟一些姊妹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好像觉得说啊，我们很有信心啊。那我在这个地方要做个澄清，假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上帝跟我讲说，爱华，有一天我要派你去印尼的婆罗洲啊，向那些土人传福音。你想我的反应是什么样？吓都吓死了。到一个所以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好像刚刚我们唱一首歌，那个小羊慢慢的长大，然后长大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上帝就一方面的预备他，然后就带领我们走上宣教的道路。那昨天我先谈到了，就是为人为主和福音的缘故他说撇下。那撇下它是一种舍弃，是一种为了更高的目的，他愿意舍弃手中所拥有的祝福。那我今天要给我今天要谈到的是另外一面，就是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传道书三章第六节，他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好，万事都有定时。那这个地方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失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像我们好不容易希望有小孩子，我们结婚以后希望怀孕，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等了几年以后，终于有小孩子，我们希望有小孩子。可是我常常跟妈妈们讲，你只有18年的时间来养育你的孩子，因为到18年的时候，18岁的时候他进入大学，他可能到别的州去上大学，你就会慢慢的失去你这个感觉，跟孩子就越来越分开，所以失落有时。那么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很有信心，就是说就愿意撇下一切。其实我们两个人，我先生他是基督徒家庭成长，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孩子。那我是在考上台大的时候，老师向我传福音，然后我对我人生就很大的改变。那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大学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又生意做失败，所以我们家就负债，所以常常有债主来家里上门。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那时候也很感觉到很多的很深的失落。然后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当我愿意饶恕我的母亲的时候，然后神就医治我的心，然后同时神也给我开路，后来他一路的带领就非常的赐福给我。包括我那时候做妇女工作的时候，我也为主的缘故来成为全职的传道。然后我为主的缘故，我就带领很多的妇女教导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然后结果我没有时间去找对象，可是结果上帝就感动一个妈妈在她的家里有一个军人团契，基督徒的军人团契。她每次看到我在上面带领那些妈妈们带动唱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受感动，就写了一封信说，蔡弟兄我每次参加妇女聚会看到一个姊妹，每次看到她就想到你不晓得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如果你祷告看看，如果是圣灵的意思的话，你有空请你来参加妇女研讨会，你就可以认识这位姊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在替一个老外翻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弟兄来参加妇女聚会所以上帝就带领了蔡弟兄来参加妇女聚会，然后他就每一次放假就每次就来参加妇女聚会。所以那些妈妈们就对他很好奇，每个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参加妇女聚会？后来他们就越来越知道了，原来他想认识我。所以你看，当我为了主的缘故，我顺服，然后离开我的家，我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爸爸很生气。我爸爸说，我栽培你读到台大，不是让你去当杨尼姑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也受到一些父亲的一个不谅解。可是后来上帝的恩典到往后的几年以后，他慢慢的他生病的时候我都去照顾他，然后慢慢的爸爸就跟我关系就越来越好，他后来也能够理解，他后来也觉得说我做了 我是一个做了很好的智慧的决定。所以我也看见说，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其实他都来祝福我，把赐福给我们。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一起的一起的那个好像常常的一起的祷告，我们也经验到上帝非常赐福他的事业那个他就很以他的年纪，我们也没有什么走后门，就完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当到将军的候选人。就在那个时间当中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们。那我在这个随着他一起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放下。可是圣经上也谈到说，失落有时，失落跟舍弃，我觉得失落跟舍弃之间的最大的差别是，舍弃是你听到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你放下你手中的祝福。可是失落是你不可以控制的，无法避免的就好像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栽培了孩子然后我们到了他将来结婚的时候，我们为他一方面为他高兴，可是我们一方面也很深的失落。那我自己是因为是算是破碎家庭，破碎家庭成长的孩子，当爸爸妈妈分开以后，爸爸妈妈再娶再嫁，孩子在夹在中间。当我爸爸要跟妈妈分开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我们家里三个孩子，他问我们三个孩子说，你要跟爸爸还跟妈妈？对孩子来讲是很困难的。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后来爸爸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又再娶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很难过。然后再看到妈妈也在嫁，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很大的失落。在那个失落当中就会有很多的不明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圣经里头来讲到说，当我们遇见到人生不可避免的失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面对。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你会有很多的得着。我相信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道路会越来越光明。可是同时你也会经验到很多的失落。这个失落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你为主的缘故有一些舍弃。所以我今天要谈到，当我先生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的时候，我们也经验到很多的失落。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下一个，我给各位看一个地方，我就从圣经里头看到那个约瑟，你们知道他早期的时候，他是上帝有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在他的身上，让他将来能够来拯救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免于那个灭族，所以上帝就预备他。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验很多的失落。如果以那个我们在辅导过程当中叫做叠加性的失落，第一个，他无缘无故的就被卖掉了，然后被卖掉了以后，然后他就离开了被迫离开他的父亲，然后又离开了兄弟，然后很年轻的时间他就被人做奴隶，本来是爸爸的宝贝的孩子一下就成了奴隶，所以他整个身份都很大的改变，所以他的那个身份也失落了。然后后来他很认真的工作，做一个好的员工，结果又被诬告，然后他又失落了他的好名声。那么等后来他到监狱里头的时候，他也做得很好，然后神与他同在可是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还是忘恩，所以他又很多的失落，所有的付出都好像人家都放在脑后，所以他很多的失落。那当然他有好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上帝后来就来为他伸冤，所以他从一个奴隶慢慢变成一个宰相那可是他在失落的过程当中，他当然那个我们说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可是你知道失落当中有很深的忧伤。所以我刚刚谈人有疾病尚能够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我看见很多人他生病的时候，那个生病的病痛可以忍耐，可是那个心灵的忧伤有时候人就会受不了的。那所以在这个失落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忧伤。那我就从那个神在约瑟身上的作为当中我就看见了神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上帝，他不只是改变他的环境，他还医治了他心灵的很深很深的失落。那我就 想到说，我当我当我那个爸爸妈妈他们都再嫁再娶的时候，我那时候感觉到被抛弃了。然后特别我妈妈负债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要卷帘说，我打电话给父亲，我说爸爸可不可以帮妈妈忙，让他解决他这个债务。我爸爸说我已经跟他离婚了那是他的事情了，电话就挂断了，从此以后也没有寄钱过来。我那时候突然之间我感觉我被我父母亲抛弃了，我就在神的面前那种很深很深的失落，我就在神面前哭泣的时候，神就给我看到了诗篇27篇的第十节，就是大卫。我突然发现说，大卫他是一个家里一个最小的孩子，其实他在他父亲的眼中他是没有地位的。你看撒母耳要去高未来的君王的时候，你看他爸爸都没有安排都没有安排找他的孩子回来。后来是撒母耳说，你还有其他孩子吗？他是在牧羊，所以在他爸爸的眼中大卫是不重要的。我那时候突然发现说，大卫其实他在父母的眼中他不是很重要的。我后来就发现说，父母亲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感情的需要，他们可以也没有把我的看得很重要。可是我就从大卫的诗篇里头，我得到安慰。他说，父母怜惜我，耶和华收留我。哎呀，我就在这个失落当中我得到上帝的安慰。我说，神我是你的孩子虽然我父母离弃我，可是耶和华收留我。我从神的话当中我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我也看见上帝也是这样帮助约瑟。你看约瑟当他的哥哥们就来了以后，来为了粮食，饥荒有粮食的时候，那个哥哥那个约瑟看到了哥哥的时候，他圣经上说约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我们中国人讲说，男人有男子汉，有泪不轻弹，那是错误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读那心理辅导的时候，就发现现在他们发现现在流行的忧郁症在中国大陆叫抑郁症，抑郁症对他说他们发现两大原因，就是冷冻的忧伤跟冷冻的愤怒。冷冻的愤怒就是你很多委屈，当你有委屈的时候，你就很多的愤怒，那你就我们就忍，就咬牙只是咬牙切齿的忍。他如果没有去处理它，有一天就会产生忧郁症。然后另外就是冷冻的忧伤，很多男人他遇到很多的失落，比如说像最近经济的危机的当中有很多失业，那也是一种失落。或者是那个投资像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很有钱人，他们整笔的那个所有的钱都投资了 Lehman， 结果一垮下来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很大的失落。所以有些人受不了这个失落就全部跳楼了。今天我们在教会或我们在圣经里的，我们在书房里头读到的圣经就是说读到了一些书就是说怎么样去得到。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甚至圣经说失落有时，得着有时，很多人不晓得怎么面对失落，不晓得怎么面对失败，还有很多人不晓得怎么面对失恋。当你要去男孩子要去追求女孩子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被人家拒绝，然后也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也可能会失恋。很多人不晓得怎么面对失恋，所以才会发生说有没有男孩子用硫酸回女孩子的脸，就是因为他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个失落。那可是上帝他什么？他会帮助我们。我就看见上帝不但是一个理智的神，上帝也是一个情感的神。所以上帝不但给改变了那个约瑟的环境，替他伸冤，他同时安慰他内心深处极大的忧伤。我们再看看第二个，约瑟就爱地的情就发动了，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了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所以你看他哭了一场。那么接下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跟法老家中人都听见了。哇，这个哭声多大，有点那个哀嚎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约瑟套牛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所以情绪像什么？情绪像水，水必须要，所以眼泪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借着那个流眼泪出来的，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里头的那种委屈、那种忧伤，全给哭出来、流出来了，然后就心里就健康了。很多人哭完了以后，就很得到、很释放。然后约瑟后来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约瑟就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们到了这个是爸爸死的时候，他跟他亲嘴，然后哭，然后接下来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你知道他多少年没有看到父亲，所以当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大哭了，所以他整个的情绪整个的忧伤就倾倒出来了。我刚刚谈到冷冻的忧伤就造成了后来的抑郁症。所以我们上帝在诗篇六十二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失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忧伤的，我们就很难过的。那时候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呢、倾心吐意。诗篇六十二篇说，众民啊，你要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我跟我先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除了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撇下了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失落，特别是我的小孩子，最小的十岁，我老大十一岁的时候，就是小学六年级。因为我们的差会是派了一个美国老师，我们那时在婆罗洲，那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然后当地的学校也是不太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我们差会就派了一个美国老师教我们童工跟我们的孩子，总共十几个孩子，一个老师是很什么都会教，然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起就一班全校就一班，我们叫丛林小学，然后我们妈妈就去当助教，然后就在那边，然后到了那个五年级，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六年级以后就科目就越来越多，老师就教不来了，所以就考虑说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那你知道宣教士在东南亚有三个，一个给宣教士指定的学校，一个是在台北的那个台中的 Morrison， 第二个是在菲律宾的信德书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达拉斯学校。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选，因为那时候菲律宾那时候有点不稳，所以我们才会就说要把孩子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孩子送孩子出去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坐飞机大概坐四五个小时到雅加达，因为我们在北边，然后过一个夜，然后第二天再坐飞机到西马，然后写信我们是一个我们出来到雅加达，从小飞机换中飞机再换大飞机，所以是非常的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就把一个小孩子十二岁的小孩子要送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想妈妈的心，因为我三个孩子是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自己喂母奶，自己照顾他们，他们陪伴我十年的时间到十一年的时间，突然是从来没有离过开我，突然之间我要放他们出去，你知道那个失落是很大的。你孩子到十八岁离家的时候，做父母的亲有的父亲是我们说偷偷的去后面擦眼泪的，不敢在孩子面前擦眼泪的，可是那个失落是有的，是很深的。而且我还是三个，一个先去了。我记得我四年级的时候，小孩子老大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想预备他，我做个妈妈好心想预备我的女儿说，那个孩子你可能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为了你的学业的问题，因为这里没有好的中学让你读，所以我们可能要把你送到那个马来西亚去读书。他就抱住我说：“妈妈，妈妈，我不要离开你。”他一这样抱住我，哭了，我也跟着哭了。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失落，这个很大的失落。然后那时候我也突然发现说，神啊，我该怎么办？结果上帝就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个话，就是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我就想要说，是的，我孩子，神的恩典不是一种很多种诸般的恩典。我就想说，我孩子需要离家的恩典，我需要怎么样放交托的恩典。我说神啊，我们两个都没预备好，我需要恩典，孩子也需要恩典。到小孩子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两个同工，他们五年级有三个孩子，我孩子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妹妹都是一起上课长，然后结果到了他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另外两个同工的他带着他们孩子各两个孩子，他们就到美国来述职，就像我们现在来到美国述职一样，所以他们有半学期不在，所以一学期不在。所以我那个女儿她去上学的时候，她说：“妈妈，我觉得好无聊我下课的时候跟那些小朋友玩了 baby game。” 他觉得他很大了，他说妈妈可不可以帮我申请到更大的学校去。哎，我就看见神的恩典给他了，是他想要去读更大的学校，所以后来我们就给他安排去。那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都是我自己会很难过，就在家里头哭，然后可是在他的面前啊，我就给他训话，就说都是为你好。我们都是啊，我们不能流露真情，我们做父母都是不流露真情。然后你知道吗，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我急着要把他送出去，当我没有把我们真正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时候，孩子跟你的那个关系啊就有点疏离，就他就去了。然后他学习很好，他读书习惯已经养成了，学习很好。可是他每一个暑假寒假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孩子越来越跟我疏离。然后甚至有一段时间，哎，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去教会他不带圣经，我就觉得他变化好大，我那时候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记得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他的主日学老师，我从旧约新约的故事都讲给我孩子听，他们都很印象很深刻。然后我那个 老大在没有去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会灵修，他会用那个红色的那个笔啊，那个绿色的笔啊，就画那个他的灵修心得。因为用追求的孩子突然去读寄宿学校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妈妈的心情啊，就觉得说我好像要失去我这个孩子了，我不愿我的孩子连灵性上，我们在这边传福音传给别人，结果我自己的孩子却不认识这个神，这是所有的基督徒父母亲最不愿意见到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就我也知道你不能够给他一直给他训话，说你不应该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他的姿势就是这样子，那个身体的姿势就是他好像没有兴趣的感觉。所以我们父母亲啊，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后来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就想到耶稣在讲说，我们在内室祷告，神要在明处报答。那我也知道说我们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们在场的有很多是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第二代的基督徒啊，或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听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他们缺少这个经历神。我就想到上帝是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看看那个雅各第一次离家的时候，他跟神没有关系的，他那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有天梯啊，他就说这是神的殿。然后你看他的祷告，你就觉得非常幼稚，表示他不认识神。他说上帝啊，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回来，我父亲的神啊，他说祷告，我父亲的神啊，不是我的神啊，我父亲的神啊。今天有很多牧师的孩子，很多宣教士的孩子，都是我妈妈的神啊，我爸爸的神啊，他还跟神还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必须要当他离家出去的时候，他第一个祷告说，我父亲的神啊，就你保守我很平安的话，我就给你十分之一。然后接下来他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内化，叫内化过程，从圣经上的知识，头脑上的知识要转移到心理的知识，要有个内化过程，也要有个实验过程。每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他都会尝试，当他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他看到班上所有的同学，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生活很自由啊，又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太自由了，哇，信主太麻烦了，这个也不可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你知道他们会开始受到一种刺激哦，他们会开始想，我要过一个，我要尝试看看，过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教会的生活，我想过一过非基督徒的生活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父母都要受考验，任何拥有青少年父母的孩子，你都要面对这个情况，就是你孩子会敬畏，因为要内化，要把妈妈爸爸的神要成为他的神东西，他就要试验一下这个神真的吗，还是只是头脑的。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她要过一下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上帝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就只能在神的面前祷告，在这个失落的过程当中好好的祷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每次想到他我就祷告。他离我老大自从离开我的有一年的时间，我每次想到他我眼泪都流下来，我在神的面前就哭，我说主啊，我为你的缘故我撇下这些，然后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上帝就给我，我说神，我不晓得怎么为我的女儿祷告，我希望在这个内化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他能够我的神能够成为他的神。后来神就教导我祷告，就是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我是主羊。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神比万有都大，我的羊在我父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把它夺去。所以当我担心我孩子的时候，我是神啊，他是你的羊，我的女儿是你所创造的，你要造就她，让她一生能够荣耀你。所以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给我很多的话，我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就给我的以赛亚书61:9，你的后裔必在列邦中列国中被人认识，凡看见他们必认他们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以赛亚书59:19-21这样说，我觉得你可以用以赛亚书59:20-21，这是上帝对所有离弃过犯然后进入神的约的一个应许。他说，我所加给你的圣灵，我所传给你的话，永远不离开你的口跟你后代的口。所以我说，主啊，你会帮助我的，因为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顺服你的带领，然后你顾念我的孩子，因为他是你的羊，他是你的孩子。今天你已经把圣灵交给我了，你也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所以我要相信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要使你的圣灵还有你所交给我的真理的话不离开我后代的口。就我这样子祷告，我们在那一次的祷告，神就开始工作了。有一次我先生因为他需要参加董事会，然后他就到，我们就我女儿就到了那个我先生就到那个学校，到了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校牧就跟我先生讲说，恭喜你啊。我先生恭喜我什么？他说，你的女儿在前几天，她18岁生日的那一天，她来到了那个牧师的面前说，牧师，我要做见证礼，啊，有一些叫受洗，然后我要做见证礼。他说我要来跟随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有一天，后来他就考上了那个Chicago 的Hilton去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哎，有一天他那个就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年放假回来，提早放假，妹妹都还没有回来，我先生也出差去了，就有我们母女啊在一起的时候，那天我煮他特别喜欢吃的食物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就母女谈心，就我女儿就问我一句话，她说，妈妈，当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你放我去那个寄宿学校的读书的时候，你会不会难过？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非常的难过，啊，那我说我还哭了1年，我说我没想到，我每次想到你，我眼泪就流，有时候还要大哭。我说因为你很宝贵，妈妈舍不得你。然后他就说，妈妈，哦，原来你也舍不得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发现我这个女儿啊的关系就一下子之间就很亲近了，因为她从我的忧伤的过程当中，她看见了我也舍不得她。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交流啊，不要只是一种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们有时候父母给孩子，你应该做什么，基督应该做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情感的交流。那你知道吗？上帝是有意志的，有思想的神，他同时是一个情感的，有情感交流，所以他就会来安慰这个约瑟，他也能够安慰我自己，也安慰我的孩子。那你知道吗？在这个失落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想在这个失落当中，其实大卫他也很大的失落啊。然后你看，我们继续完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犯；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你知道约瑟当他能够从他的那个委屈，他的那个背叛，被哥哥出卖的那种委屈啊，他倾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很容易饶恕，很容易饶恕，所以他就饶恕了他的他的那个哥哥。可是他哥哥在爸爸过世的时候还是很害怕，因为他觉得他们做的太过分了，他觉得说没有人那么容易饶恕的，所以他们就跟约瑟这样说，然后约瑟就哭了。约瑟说哭了，他说你们的意念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念是好的，为了成就今天的光景。一个人一定要先好，所以我常常，耶稣常常，我们心里要饶恕别人啊。我告诉他们说，从心里饶恕啊，之前啊，一定要倾心吐意，要先把这个委屈、这个苦啊，倾倒在神的面前。就像哈拿，哈拿也受委屈啊，因为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有人就用话羞辱他，他心中大大的愁苦，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啊，倾心吐意。他后来啊，就充满赞美，就容易。当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我们很难饶恕的。所以，那个上帝就是帮助约瑟啊，在那么大的失落当中啊，他得到安慰。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然后神就安慰他，他就很容易饶恕他的哥哥。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大卫也是一个也是很多的失落。他其实没有做错什么。结果就是扫罗对他的嫉妒，所以他几次流离，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大卫一生啊，很多颠沛流离，他所以他什么？他哭很多。另外诗篇有谈到，他哭到什么？船都浮起来啊！所以你讲，会哭的男人呐、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长寿。为什么女人比较长寿？就是因为女人会哭，所以眼泪是上帝最好的礼物。这样，所以大卫也是一个会哭的，他眼泪呢都装在皮带当中，他眼泪哭到那船都飘起来了，所以他很健康，所以神合神心意。然后你看大卫，他有个好朋友叫约拿丹，当约拿丹死掉的时候啊。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都倒在刀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有血有泪的人，我们不是只是理智上的人、理性的人，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啊，跟神有个情感的交流。所以他看，他就在神的面前就哭哀嚎。好，那你看啊，主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我们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有个痛苦，他可以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耶稣他了解，他能够体会。所以耶稣啊，他愿意在情绪上跟我们交流，因为他能够体会我们。好，我们再看一个。好，我现在再给各位一个，就是以撒。以撒你们知道他妈妈过世的时候，他大概是37岁，已经是很，我们叫现在是最有价值的男人，单身汉。那时可是他的母亲的过世啊，他一直忧闷。所以圣经上这样说，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可是出差我回来了。天将晚，以撒就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就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莎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可以知道，以撒是因为是晚年得子，妈妈晚年得子，所以以撒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妈妈过世的时候啊，他一直很 忧伤，所以这个地方说他才得到安慰，是因为利百加的他的利百加的出现。可是你知道吗？当以撒在失去母亲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在田间默想。田间默想，我觉得我们教会里头有时候把查经跟默想混在一起。其实查经比较是理性的去了解圣经，去研究圣经。默想不一样啊，默想就像那个牛跟羊啊，那个反刍一大堆吃很多食物，然后就慢慢他，你看那个牛羊坐下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反刍。默想必须要一段经文啊，慢慢在读。慢慢在读反刍，然后祷告，边用这个话来祷告读祷，然后让神来对你说话，就在默想。当一个人在失落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开始来神面前啊，来默想，然后上帝就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就好像我刚刚谈到了，当我很难过爸爸妈妈分开的时候，上帝就我就在想说啊，在哭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给我话，就让我看到了父母离弃我，耶和华会收留我，然后神真的收留我，而且照顾得很好。然后啊，我也发现我在失落我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上帝就用他的话来安慰我。那今天呢，我经历到了上帝实在真的是把他加给我的圣灵所传给我的话啊，是给我的孩子。我老大，我老二这一次暑假回来的时候，他有一天他突然对神的话很渴望，他问我很多问题，我每天要花点时间，早上要花点时间陪他，他问了很多的那个属灵的事情。那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神就从圣灵充满他，他就说上帝啊，他就开始赞美上帝。所以我就发现说，哎呦，我那个几年过去几年在印尼印度尼西亚的对我的孩子的灵性的复兴，我在神面前的类似的祷告，神在明处的报答了。今天我们的孩子，你看我的老大现在在芝加哥做社会工作，我的女儿她现在做那个艺术治疗，她暑假在那个在中国，她一方面教英文打工，一方面做艺术治疗。很多的那个一般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妈妈，因为是一胎制的关系，所以把孩子都看得很宝贝。然后他们夫妻有问题，不会来参加婚姻讲座，可是儿子有问题，和女儿有问题，父母亲就赶快跑过来，就是很。看重孩子，所以我女儿就有很多机会服侍很多小孩子，然后她甚至最后带来两个小朋友信了耶稣，然后这两个小朋友又帮助她的母亲，所以母女一起信受洗。所以我就看见这个孩子，圣灵所交给我的圣灵，神交给我的圣灵传给我的话也交给我的孩子了。所以我真的看见上帝能够在我们失落的过程当中，他吸收我们，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也安慰我们，然后同时啊，让我们也能安慰别人。所以他要我们经过流泪谷，就叫这地成为泉源之地，我们不能够跳过的。我们这一生啊，有山有谷，山是很好的，我们叫属灵的山顶，哇，那个感觉到成功，感觉到上帝的祝福。可是有低谷，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死因幽谷，你看大卫说，神当我经过死因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爱来安慰我。所以在我们当我们经过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那种失落很大的时候啊，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只要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来邀请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来默想他的话，你知道吗？当你出来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啊，上帝在让你的心啊成为泉源之地。当你得到了安慰以后啊，你就将来就能够成为安慰的使者。那我就看见过去上帝在印度尼西亚当中，我失落很多。我妈妈生病，我赶着回去，结果她，我本来以为说加护病房已经到加护病房了，医生也讲说了，我赶回去，我跟我妹妹一起为她祷告，也跟她传福音，后来她就在信主了，信主以后，神也恢复她，让她能够开始，后来神又给她活了三四年。然后他最后受洗到曼谷的时候，我妹妹到曼谷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也在曼谷受洗归在主人名下，然后上帝一年以后他就离开世界。我就看见上帝都慢慢的来帮助我们。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安慰我的时候，我现在跟我先派到了中国，我们现在做心理辅导的工作，我就看见上帝鼓励我们。我常常，我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求助者来找我的时候，大概也将近一半人是单亲，有的单亲是啥，有的是离婚的，有的是先生呢突然过世。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的，她的先生早上送她出门，然后她先生跟她讲说晚上有一个那个喜酒，吃喜酒，就可能就喝酒喝锅应酬嘛，就喝酒喝多了，就晚上开车就开不好，就掉那个车子就进入了电池，然后就突然之间早上还跟她先生再见，一下子先生不见，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个时候他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就把他带到我们当中，然后他就很大的失落，这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失落，孩子才一岁多，然后过去的那个经济那个都是先生在负责，他只是一个就是老师，就一下子要面对这个事，而且那个时候车上还有一个人，就要牵涉到赔偿，因为一个乘客也死掉了，那怎么办呢？他从来不晓得那个钱呢，钱的问题全部是先生在处理的，一下子要面对那么大的失落，孩子没有爸爸了，他没有先生了，然后家庭的那个经济一下子都受到了影响，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因为我自己经过这个失落，虽然我们失落不是一样的，可是我可以体会，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最怀念你先生什么？他就开始讲，边讲就边难过，当想到好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忧伤，就掉就哭，我就让他哭，哭是好的，因为那个忧伤临到的时候就像水一样，情绪像水一样，你必须要疏导他，你不能压抑他，压抑他以后就抑郁症。后来就让他说，那我然后我也知道他在失落的当中啊，有时候就很愤怒，两大情绪，忧伤跟愤怒。我说你最不怀念你先生的是什么？他就说我最不怀念就是他想喝酒，然后你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孤儿寡妇。他就开始讲，我就让他发表，他情绪就出来了，所以我就陪伴他一段时间，最后我跟他讲说我也不晓得怎么真正来帮助你，可是有一个神要帮助你，你要不要来接受他？他就愿意接受，所以我每一次他可能是跟我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上帝就一样一样给他开路。你知道那个时候赔偿嘛，死者的家人嘛，林兰也是独生女啊，那个父母亲就觉得说我死掉我的独生女了，因为乘客就是一个女的，一个同事，然后死者的家属就要求啊50万人民币，然后他因为他知道现金不多，可是他说先生留下来一个大理有一块地，然后还有一栋房子，可是这个都是不动产，一下子要怎么有这个钱？然后不久就要开庭了，所以那时候他就说该怎么办？我就说好，上帝是孤儿寡妇的父亲，我们来一起来求告他。你知道上帝做什么事情呢？很奇妙的，突然他就想他就跟他婆婆商量说，我们可能要请那个照顾他土地的那个人，赶快去看有没有人买土地。还没有去请，还没有去宣传的时候，他说那个人看管土地一个先生就说，哎，有一个人想看中你们的土地，40万要买下来，他们就赶快去大理他跟婆婆赶快去大理，就拿到了40万。可是因为婆婆也有一部分的，所以他分20万，可是20万要抵出那个50万还不够，那就要卖房子，我们就继续为他卖房子祷告。结果很奇妙，他以前的男朋友准备要结婚，然后听说他的这个女朋友前面女朋友已经先生过世了，也很也为他难过，就打电话来问候他，然后问候他，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还好吗？怎么样？后来他就讲说我也准备要结婚了，我现在找房子了。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有个房子在哪？你要不要去看看？一看就马上就拿到了35万。然后更奇妙了，当开庭的时候，那个法官也，上帝也动工在他的心里。法官就说：“人家都死去丈夫了，你怎么要求那么高呢？”就变50万跟25万。所以你看，上帝就在这个失落当中就安慰他，鼓励他。 所以这个人啊，这个我陪伴的这个姊妹啊，他就感觉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知道他现在啊读经啊，哇，那个像那饥渴慕义啊，他那个读圣经啊，就是背圣经。他是一个教授，他现在在学校带领很多学生信主。他成为一个，他得到神的安慰，他就能够安慰别人。他得到从神那边得到盼望，他就能够把盼望给别人。那另外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他的太太，其实我后来发现他的太太是有那个叫做抑郁症。你在抑郁症到一个中度以上或者重度的时候，有那个自杀的念头。就是他就把他的太太，有一次他发现他太太想要跳楼，他就把他的，后来人家讲说你要赶快去送去精神病院。所以他太太到了，因为太太是老师嘛，平常好的时候，哎，就好像很正常。就到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他看起来很好嘛，回去。就回去的第二天，他太太从四楼跳下去，就是死在家门口。所以那个时候他，因为他跟他太太关系很好，突然之间啊，他就觉得他就很深的那个自责，就觉得说我只要不把他带回来的话，他就不会跳楼自杀，所以很深的自责。所以有一天啊，他怎么样，他要跟着他先生过，跟着他太太过世，他怎么样，他就走到那个火车站啊，他想要那个让走在铁轨上面，要让那个车子火车把他撞死，想要跟他太太走了。结果刚好那个站长，那火车有个站长就发现说，哎，想走在铁轨上面都是要寻死的，就赶快把他抓住了，就把他然后问他电话，就叫他的家属把他领回去。所以他家属刚好他的女儿是一个姊妹，就很害怕，刚刚失去母亲，现在又要失去父亲，你知道吗？那个女儿跟我讲话的时候就哭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说好，你叫你爸爸来，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叫他爸爸过来。我就问他，我你失去太太，你一定很难过。他想到这个之后，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你最怀念他什么？他就开始讲，哇，开始讲，还有我做的这个衣服是他的，然后边讲边哭，啊，然后就然后他就开始自责，他说，哎，都是我没有照顾好他才这样子。那我说，你在之前你做了些什么？还有什么？后来我就说，你很难过。你的女儿，两个女儿失去妈妈也很难过，是不是？他说是的。那说如果你的女儿又在失去爸爸，会不会是双重的难过？他说是的。他说对，他说我这个是想不开，我要为我的女儿，我不要让我女儿跟我一样难过，我要活下来。所以你要体会到那个人失落的时候那种忧伤，不要告诉他说坚强一点啊，不要哭啊，其实没有帮助的。其实我们要体会他，就像上帝体会我们一样。所以这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父母亲啊，跟大家一样，我们也会经过到一些失落。那我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安慰我们的神，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情绪里头来了解我们，体验我们啊，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啊。所以最后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祷告一下哈。亲爱的神，我感谢你，当你的百姓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神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在世有得着，有祝福，有山有谷啊，有失落也有舍弃啊。可是主，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啊，谢谢你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小羊，我们也是你的羊，你不会撇下我们的。人会离开我们，人会叫我们失望啊，人会撇下我们，可是你不会撇下我们，你也不会丢弃我们啊。神啊，帮助我们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失落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啊来跟你倾心吐意，我们能够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能够在很流离啊颠沛流离的过程当中，在失落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向你倾心 心吐意，我们能够写下自己的诗篇，我们也能够像哈巴谷的先知一样，当我们看到世上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罪孽而不理呢？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们呢？可是神啊，你就要他来写下来，最后他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最后他能够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因为救我的神来欢喜。主啊，你会使我们，你会赐力量给我们，你会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你会来安慰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将你的安慰来安慰我们周遭心灵破碎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允许的话，主啊，你就会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求你在这个照你的话语，将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